手机边我亲爱的你还好吗？欢迎你来收听《一生撕破红尘路》，听到大师动凡心的节目，段子来啦。我呢是虽然不能普度众生，但是可以祸害苍生的主播彩彩。愚人节啊是终于过了啊，马上呢就是清明节的小长假了啊。这不，昨天等车，旁边来一阿姨掏出电话，然后在电话这头就说了，家里的金元宝和金条卖了没有呀？再上点呀！我一听这什么业务啊，这么嚣张啊啊！然后紧接着阿姨又来了一句，这两天上坟的人多呀，抓紧呢。去年的清明节啊，胖虎他妹在胖虎的空间呢留言，哥我来看你了，你一个人在那边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年纪轻轻就走了，其实我们都很想你的。胖虎跟我吐槽说，我不就是去外省去打个工吗，至于把我说那么惨呢、啊、那天呢我说，这个小黑呀、啊、你怎么把那个算命的老头给打了呀？小黑说，哎呦，本来心情就不好，老头上来就说，你算什么东西。说啊，我们这边天桥上面有一位算命特别准的先生，前几天呢我终于是有幸遇见了他，我说，大师你帮我看看手相吧。大师顿了顿说，姑娘啊，看手没用，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。后来我遇到一大师，我说，大师帮我算一卦，他说你会死得很难看。我说怎么破？他说怎么破啊，就是整容了再死嘛，就死了好看了是吧。好的，大师我听你的。我说，大师啊，你看现在社会这么乱啊，像我这样柔弱的女子怎样才能够保护自己呢？大师说，其实你呀、啊、只要素颜就好了。一朋友分手了，大师我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他，关心他，爱护他，为什么他还那么狠心的离我而去呢？大师说，那是因为十年都不如一日啊。那一次孝亲啊找到大师，大师啊，我将来有没有可能当科长、局长、所长、董事长的命啊？大师说，别急，带我掐指一算啊。哎呀小伙子啊，你以后当家长的资格都不好整啊。这怪叔叔30多岁了还没结婚，也没有女朋友，特别郁闷啊，请教大师。大师淡定的看着他说出了3个字，改姓王。身边还有一朋友啊，他跟他老婆结婚很多年了，想要个小孩一直都没成功，好啦就去找算命的。然后呢大师就说了一堆文言文听不懂啊，只是听到最后说了一句，有贵人相助。不是，大师你几个意思啊？不过有一个女子啊怀孕了，找大师，大师啊我怀孕了，但是肚子没见长大，可是乳房却越来越大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大师说，恭喜您啊，你这个孩子啊是天上五曲星下凡。哎呀这女子特别开心啊，说，大师怎么讲的呢？大师说，你看啊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。还有很多朋友生了宝宝之后啊，想去找这个算命的大师呢，根据孩子的这个五行八字来给孩子取个名字是吧。这位叫花红粉蛋的朋友说啊，有一次呢嫂子让我给孩子取个名字，说大师算过了，这孩子五行缺铁。我琢磨着哪儿不对呢，我知道我五行缺什么哈、啊、我五行呢缺水火，所以呢我就找大师，我说，大师你看我五行缺水火，如果要纹身的话纹什么比较好啊？后来大师跟我说，这样吧，你纹一个火龙果，水果带水，是火龙带火。这样真的好吗？然后是纹火龙果的外面呢还是里面呢？要里面的话就扎几个黑点就好了吗？我老家呢有一好朋友啊，他叫曼林，他出生那一年啊，我听说他爷爷呢专门找了一个威名显赫的大师给他相过面。大师说啊，这孩子面相金贵，有帝王之气，大车出行，豪店住宿，摇旗呐喊，追随成群。 家人都很开心是吧？如今呢，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。后来我再跟他打电话问他现在怎么样了，他说他现在是导游。有一次我找算命大师，我说大师啊，听说你特别厉害啊，你帮我摸骨算命吧。他摸了我半天，表情越来越严肃。我说大师，算出什么来了吗？大师说罕见呐，老夫闯荡江湖数十年，第一次遇到像您这样的。我就担心，我说到底我怎么了怎么了？大师摇摇头说根本摸不到骨头啊，全是肉啊。有一次找大师，大师你不是说我昨天有血光之灾吗？怎么我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呢？大师说你昨天做什么去了啊？我昨天跟十九啊、佳期啊、早安啊这些36D的妹子约会去了呀。大师说这不就对了吗？你逢凶化吉了，逢凶。有道理。大师我来找你求个签儿。大师说我家庙小签儿不灵，以后别来找我求签了。大师怎么了嘛？不是，你身上有他的香火味。怎么着了？你吃醋了哈？我来找大师，大师你帮我看看我的命怎么样。大师说你孤单呐。我就说大师这个你也能看出来我孤单呐啊。大师说对呀，你看你的手这么大，不是俗话说得好，越长大越孤单，手掌越大越孤单是吗？还有一次找算命大师，大师说我会破财，吓死我了，一天都没敢出门，终于熬到了晚上，打电话给我妈报一下平安就睡着了。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手机，手机一直没挂断，还是通话状态啊。我的电话费啊。大师你真准啊。
有一天彩彩下楼遇到一个算命的，就把他打了一顿，不为什么，就是因为他太八卦了。
一天，石阶问佛像，我们都是石头，凭什么你受人膜拜，我却遭人践踏？佛像嗤笑道，呵呵，你只挨了4刀就成了石阶，我却挨了1000刀万剐才有现在的模样，想成功就要经历磨难呐。过了几天，石阶带了一个同伴又找到佛像说，佛像，这是我表亲菜板，你也给他说道说道吧。我跟你说，研究了一下，因为菜板你是个木头啊。一天有人问大师，大师为什么你念佛的时候敲木鱼儿，而不是敲鸡啊羊啊其他什么的？大师笑道，呵呵，这个世间啊最勤快的生物就是鱼了，从来不合眼睛，终日游动，如此勤奋还需要敲打吗？何况人呐。还蛮有道理的哈。好了，那鱼呢，它也有问题啊，它就问禅师，禅师，都说咸鱼也有翻身的时候，作为咸鱼的我什么时候能翻身呢？大师笑道说，就是现在。说着把咸鱼翻了个身，招呼大家说，那边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吃这一面吧。大师你个吃货哈。有一天大师见一个蝎子掉到水里想捞起它，谁知道一碰吧，这蝎子啊蛰了他的手指，大师无惧再次出手，谁知道又被蝎子蛰了一次。按照故事的发展逻辑呢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师太很高兴啊？没有了，一个少年呢就问大师说，大师这蝎子他蛰你，你为什么救他呀？大师说，蝎子蛰人呢是蝎子的天性，捞他呢是因为我的天性，我岂能因为他的天性而放弃我的天性呢？这个少年呢说，大师我懂了，您的天性是善良对吗？大师说，不，我的天性就是没吃过的东西就想尝尝。一天一个大师啊在讲佛法，他说水呢填满了杯子再续就会溢出来，气体充满了气球再吹就会炸开，爱也是这样的，爱的少呢会觉得不够，爱的太满会撑出缺口。 这个时候下面有个人说，大师此言差异了，气充满气球赛车会炸开是因为内外气压差异或者气球质量问题啊，而水填满杯子会溢出来是因为你眼睛瞎呀。话说啊，有一天彩彩，对，就是我，对这个看脸的世界深深的绝望了，怀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找到大师。大师，你看我身材还不错是吧，脸型也比较好对吧，可是唯独遗憾的是这一脸麻子坑毁了我所有啊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变得完美一点，哪怕一花花也好啊。大师叹了一口气哈，转身呢把自己的胳膊放到一个玻璃缸里，这玻璃缸里啊全是蚊子，不一会儿呢大师就开始惨叫了啊。但是呢惨叫完之后，大师把手臂从玻璃缸拿出来，这手臂呢本来很光滑变成了麒麟臂。我说大师啊，你是在告诉我你对自己光滑细腻的胳膊都不爱惜，就劝我不要太在乎自己的容貌是吗？大师一边擦着花露水一边指着玻璃缸继续说道，来彩彩把脸放进去可以填坑。结果毁容了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又爬了一个山头找到另外一个大师。我说大师你看我现在已经毁容了哈，我该怎么办？大师说，你看丑啊就应该像我一样。我说像你一样心如止水独善其身吗？他说不，长得丑就要像我一样赶紧找个深山躲起来。好了，我决定找深山躲起来出家哈、啊。我拜另外一个大师，大师都说啊，这佛度有缘人，我已经看破红尘了，你能否度我、啊、大师沉默不语啊，慢慢从身后拿出了一面镜子说，你就你好好照照自己。我从大师手中接过镜子照了照说，大师镜子里的我还行啊，挺好看的呀。大师摇摇头说，你这么丑还是去韩国做个整容手术吧，整好再回来，你这长相啊有扰其他弟子修行。然后我就默默走开了。但是我不甘心啊，我又去爬了一个山头，又去找了一个大师。长跪不起，我大师无论如何你都要收我。大师不收我，我大师我求你了，你收我吧。然后大师双手合十说，老衲不能开杀戒啊，你改日再来吧。我说大师只是剃度出家而已，何来开杀戒之说啊。大师说，阿弥陀佛，你正月出家我要给你剃头发是吧，正月剃头死舅舅呀。这也行，我还得再等一个月是吗。后来我终于成功的出家了哈。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香客来了，说是什么让你抛弃了凡尘到庙里出家修行呢？我说因为我家猫啊。他说这跟你家猫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说我年轻的时候长得丑，工作不顺利又穷，然后我就对着我们家猫哭诉，我问猫我该怎么办，然后我家猫跟我说喵，然后我就到庙里了。后来呢我们山上啊来了三个弟子来拜师学艺，方丈我们师傅告诉他啊，我收你们也可以，只要你们从这个山洞走到另外一头一句话不说就算通过了，我就收你们。三个人想想，哎，挺简单的呀，就过个山洞不说话就不就行了吗哈。然后呢三个人就走啊走啊走，在洞里走着，突然灯灭了，第一个人呢直接说，哎呀灯熄了。第二个人说，哎呦方丈说了让你别说话。第三个人说，呵呵还好我没说话。然后三个人就都没通过。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啊，准备上山拜师学艺，大师求你收我为徒吧。大师说，施主啊，你六根未净情思未断，心中那份执念还没放开，老衲如何收你啊。然后这朋友说，大师我是刚才路过隔壁师太让我给你带的袈裟，这是你昨晚落下的。大师说，那施主进屋说话。一天来了一个香客问三位师傅，你们为什么出家呀？三位师傅默默地伸出布满老茧的右手，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。第一个师傅说，老衲法号忘苍。第二个师傅说，老衲法号忘景。第三个师傅说，老衲法号忘空啊。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。 据说有一天，一个武林高手呢前往少林寺 PK， 指着少林寺的四大护法高喊：“四个秃驴，报上名来！”四大护法呢齐喊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僧圆通，贫僧中通，贫僧身通，贫僧慧通。”高手就骂道 ：“TM 的，难道你们方丈法号顺风，少林寺改做快递了？”这个时候，后面闪出方丈，双手合十说：“施主，请息怒，贫僧法号全球通啊。”这个时候，这个武林高手扑腾一下，直接跪倒在地，对着方丈大喊：“爹呀，俺可算找到你了！俺是你失散多年的二啊，俺是萧灵童啊。”就是他爹是全球通，他是小灵通是吧？不是小灵通不过时了吗？一天师傅就问我：“彩彩啊，你为什么总是穿一身蓝色的内衣在里面呀？”我说：“师傅啊，你不是曾经说过吗，江湖险恶，出门在外一定要深藏不露嘛。”
就是把不露蓝色穿到里面是吗？
据说在山路之上，一个汽车驶过路边的寺庙门旁啊，一个小和尚呢高举着回头是岸的横幅大喊：“施主看这里！”车内一个年轻人啊隔窗笑骂道：“傻叉呀！”瞬间飞驰转弯而去，几秒钟之后碰撞惨叫坠落声传来。这天晚上禅房里，小和尚对住持说：“师傅，是不是还是直接写前方桥梁已断好一点？”一天，一个小和尚问师傅：“师傅啊，我念经的时候可以吸烟吗？”师傅说：“不行。”另一个小和尚直接问：“那师傅，我吸烟的时候可以念经吗？”师傅说：“嗯，这可以。”彩彩，我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撸吗？不可以。那我撸的时候可以听节目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有一天，一个小和尚要下山，老和尚呢就叮嘱他说：“你呀，从小在山上没见过女人，师傅就告诉你啊，女人是老虎，记住了吗？”小和尚点点头说：“师傅，我记住了。”然后就下山，刚走下山就碰到一只小老虎，这和尚啊，直接脱了裤子就扑上去了，
这就是女人呐。还有一个小和尚呢，下山，师傅说啊，这女人是老虎，遇到要躲开，知道吗？小和尚说：“嗯，放心吧，师傅，人家喜欢的人是你哟。”
师傅对徒弟说：“做人最重要的是放下，你看那边上香的女施主，胸怀是多么宽广，胸围圆滑饱满有弹性。”
一天，一个高僧呢问陈鹏飞说：“一根鱼竿和一筐鱼啊，你选哪一个？”陈鹏飞说：“我要一筐鱼。”这个高僧摇摇头说：“施主，你太肤浅了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这个道理你懂吗？啊，鱼吃完了就没有了，鱼竿呢你可以钓很多鱼，可以用一辈子呢。”陈鹏飞说：“哼哼，我要一筐鱼之后就把它卖了，这一筐鱼可以买很多鱼竿呢，然后把鱼竿出租给别人，收租金作为利润，钓上的鱼呢我可以深加工，要是累了还可以提供住宿服务，吃住行一条龙，农家乐。”高僧说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僧再也不跟搞市场的人说话了。”据说啊，姚明退役之后，由于身高太高了，生活呢特别不方便，四处寻医呢而不得解。一天遇到了一位高僧，高僧说：“我这儿有副秘方啊，吃完可以将身高呢降到1.8米。”姚明听了后说：“哈哈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打算给奥尼尔带一副过去呢。高僧啊，这个药叫什么名字啊？”啊，高僧呢说：“这个药啊叫矮油。”
好冷，矮油。
那天路上遇到一和尚说：“施主画个圆吧。”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对这个不太会。没关系，画圆很简单的，我真的对这个没经验，人生总有第一次，施主画个圆吧。那样好吧。哎呀，我见他苦口相劝不太好拒绝，于是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纸和笔，画了个圆给他，说：“画得不好请多多包涵。” 一天啊，小白在路上走着走着，突然窜出了一个满身是尘土的40岁上下的一个大叔，拦住他：“小伙子啊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天庭饱满，并非凡人，乃是百年不遇的炼成奇才呀！哎，我们工地正好缺人，200块钱一天，包食宿，你来不？”身体太单薄呀，就不适合当和尚是吧？适合去工地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这歌是以前跳广场舞时候听来的。李凡说，那天我去找一个算命大师算了一下，大师说呢，我活83岁，甚至更长。算好之后呢，我骑电瓶车回家，骑的那叫一个欢快啊，也不管什么红绿灯了，命长就这么任性。其实你不知道，这个时候大师在后面拼命的追你呢，边追边说，自己作死的不算呐。一天啊，这王永贵年初六探望亲戚，发现亲戚家啊有一个大妈情绪特别低落，就问他，你怎么了？这大妈说，烦死了，前几天去算命啊，仙婆说我99岁有个小难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知足吧，99岁呢。这菲菲本命年啊，什么都不顺，然后庙里去烧香让佛祖保佑，狠下心来烧了高香，诚心的祈祷，但是过后呢好像更倒霉了，然后呢就去找，说不是说会好点吗？啊，然后我说，你到底许了什么愿？他说，哎呀，我最后说了一句上帝保佑啊。我说，那人能保佑你才怪呢。高建勇啊，有一天上街溜达，遇到一半仙儿，拉着他就说，兄弟啊，你有帝王相啊？谁知道高建勇直接说，朕不信呐。他说，弄得那半仙儿无言以对，愣了半天回不过神来呢。那天小萌去算命啊，说自己是95年出生的，那大师就说啊，他属猪，芳龄19。小萌呢就说，大师你算得太准了，然后拿出100块钱就继续打听自己将来的人生。我在旁边凌乱了。有一天下楼遇到一算命的，盯我半天说，年轻人啊，你印堂发黑啊。我说，这是为什么呀大师？就是你皮肤保养的不好呗。嘿。有一个人啊，经常做噩梦，每天晚上都会梦到特别可怕的东西，吓得要死，四处求医不得治，慢慢就憔悴了。他听说一个大师很厉害，就上门求医，说了自己的病情之后啊，大师点点头，抬起手臂动了个手指，然后轻描淡写道，可以了，回去吧。可是他还是要梦到比较可怕的事情，但是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前，他会发现都会脑门飘过一行字儿：前方高能预警。这样也行。徐志宏呢，周末跟一风水先生聊天儿，这风水先生呢指着地图啊，就跟徐志宏说，这一两年啊，这北京东北角九仙桥望京一带的风水不好。徐志宏就说，不会吧，好多互联网公司都在往九仙桥那边搬哪啊。可是说完呢，这风水先生呢又如数家珍的把那一带的互联网公司列举了一下，奇虎360、世纪互联、翼龙、兰亭集市、中国手游、人人，还有锤子科技。说到这儿不禁一冷啊，大师你改炒美股吧。这位叫仅此而已的朋友说啊，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太长了，就去找大师，大师大师，为什么我每次上厕所时间都那么长啊？大师呢指了指耳朵，我说，大师你的意思是让我上厕所不要听喜马拉雅吗？大师说，不是的，我叫你不要带手机。好吧，都怪我年少无知，听那个狗屁大师的话，到现在我上厕所没带纸，我找谁打电话求救呀我。倩倩的说，我朋友在当大师之前，一家8口人睡在一个抽屉里，同盖一个口罩，掉河里就当洗澡了。这么惨吗？
我不是在扫墓，我是在给老祖宗汇款。
前几天啊，我看到好多人都在给去世的亲人烧纸，第二天扫大街的大爷呢边扫边说，烧这么多纸啊，没看见被谁收走了，都让我收走了。顿时我就凌乱了。来看大家留言哈，赵岩呢说，
彩彩，过年上坟烧纸烧错了坟头算不算糗呢？奉劝广大同志们，烧纸别烧错，后果很严重，别问我怎么知道。林说，彩彩啊，听节目有两个月了，忍不住想把身边糗事分享一下啊。就是临到大年三十那几天，看到不少人在烧纸，因为以前这阵没人烧嘛，就问为什么烧，二姨来了一句，想让他们回家过年吧。他说是这样的吗？漫步说，就在刚才课程表发下来了，宿舍 A 看着说清明节放假，劳动节放假，端午节放假，结果高潮是另一个舍友就说了，哎，清明节咱们给领导打扫卫生去啊。明天呢就是清明节小长假了哈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可以今天节目下方评论说一说哈。但是呢，我真的是这几天互动没有办法跟大家做，这是提前录出来的节目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哈。等我耐心，等我回来，好好的玩小长假好吗？这期的我们关于算命大师的段子呢，非常的感谢提供段子的好朋友还有段子手，看到有叶心、锅包肉教授、彩月之蓝、小号爱、上韵结音、问道、跟 tail smile、forever 子不语、吕小布、播种能手王老师、阎锡鹏、jazz 的李凡、邢木语频道、能掐会算、东北大汉子、玉先生、窗户头发高、嚼着炫麦啪啪啪、L O V I、小西副大校长、屠夫、刘景清、幻化神光、腐宅鸡、苦行僧、三吼君、ZHP、地府小白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也有好玩的段子呢，可以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，平台号码 CAICAIFM， 或者直接搜采采，才是采访的采。这一期段子来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就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会，拜拜。
本节目纯属娱乐，无任何宗教色彩，不代表个人观点，如有雷同，你打我呀。Legendary Kill